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来自《约翰福音》十二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。会众，请听我念。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好呢？父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，就说：“打雷了。”还有人说：“有天使对他说话。”耶稣说：“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”耶稣说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读经到这里。今天陈方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：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。让我们以受教的心来领受。有请陈方牧师。
主内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的讲题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，出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。整句话这样说：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死了，仍旧是一粒而已。如果死了，埋葬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们从农耕的角度先来研究，一粒麦子埋在地里的时候，它会经过萌芽期、分裂期，还有孕穗期。分裂期就是在根部一枝变成两枝、三枝，这样叫分裂期。之后呢，就长出两束，最少两束，或者三四五六束的麦穗。而一般上来讲，到成熟的时候，一束的麦穗有二十到四十子粒。那这个数学我们来看，很简单的数学有两种的算法，少的跟多的。第一种就是一粒麦子只有两束，每一束有二十个子粒，已经能够长出四十粒了。那从多一点来算，一粒长出四束出来，每一束有四十粒，就长出两百四十粒。那这个自然界太奇妙，一粒麦子死了能够长出这样多。这个就给我们看到，麦子其实不到一个星期它就开始发芽，之后呢分裂期 麦穗期长出二到六束的麦穗，有些更多的，八个月就结出40到240个麦粒。这是自然界的看法，农耕的看法。从属灵角度来看，耶稣到底要讲些什么呢？那原来耶稣讲这个落地的麦子，5天后他就被定、被抓、被定十字架，之后死了，再复活。所以这是预言耶稣自己的，好像麦子一样。耶稣好像一粒麦子死了，而今天就是2026年，因着他的死亡、流血、复活，全世界有32%的人是基督徒，或者26亿。耶稣只是一个个体下来，但却能够有产生26亿人跟从主。所以耶稣讲的时候就已经预表了自己。这段经文我分3段和各位思想。这4节经文，第一，破碎舍己；第二，真实门徒；第3，背负十架。破碎舍己，你反而看到生命不断的倍增；真实门徒要兼备两样东西，服侍还要跟从，不能够只有一样。背负十架，耶稣还是有全人全神的本性，钉十架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忍受最大的苦，所以他是有挣扎，却是甘心的摆上。我们先看第1段，破碎自己，生命倍增之路。圣经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失去生命，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了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我们解释24节24节讲过了，爱惜自己生命就失丧生命啊。下面那句很费解，恨恶自己的生命反而保存到永生。什么叫爱惜自己的生命呢？就是那些人紧紧地握住，这是我的权，这是我的权利，这是我的，而且贪图安逸，自私自利，不愿为主舍弃的，这叫做耶稣所讲的爱惜生命。那恨恶生命就比较难解释，不是短视，不是自残，不是厌世。原来恨字在希腊文是一种比较的形容词，比较的动词，就说我爱 A 多过 B， 希腊人说我爱 A 我恨 B， 这个意思，不是说要咬牙切齿的打他，这个意思。我们在从这个观念就知道了，恨恶自己的生命就是爱主和爱灵魂，爱自己的生命哪一样更重要呢？耶稣的意思说，爱主和爱灵魂胜过爱自己的生命的人叫做恨恶自己的生命，明白了吗？那其实中文翻译他没有办法，他要写恨恶，因为原文就恨恶。但是我们要看，所以你说我没有学希腊文不用担心，你买很多版本就可以了。我从这两个好的版本发现意义更明显了，普及本跟新译本，就是恨恶自己的生命就不顾惜自己的生命。我最喜欢的 Eugene Peterson 写的 Message Let it go， 我生命里面不要抓住，我 Let it go，为着主我愿意放弃。那么这种人呢就能够保住生命到永生。 如果你能够 let it go， 把我的生命我的权益放在一旁，专心跟从主，你会终极无憾 finishing well， 走完人生的道路，你会活出璀璨的生命，你的生命不会萎缩，不会晚节不保。你看这个圈子里面，无论是基督教或者政治人物，都是起初很热心很诚恳，好多到后来晚节不保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来看这里这句话是一个比喻，麦子的生命也是个宣告，耶稣宣告他自己将会如何，更是个劝诫了门徒，你们要知道你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做。比喻来说，落在地里就结出籽粒，这是麦子。耶稣为世人钉死复活，透过他的埋葬和复活，千千万万人得到永生，是个宣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帮门徒傻傻的，还不知道耶稣要讲五天后耶稣会被钉死。当时他们的跟从的主是谁呢？是一个王帝，是一个征服全世界的。所以怎么样耶稣会钉死呢？耶稣宣告我会被好像一粒麦子被埋在地里。门徒们，你就同时要学习了耶稣的意思。如果你紧紧握住你过个人的权利，贪图安逸，不愿意为主舍弃，那么他那个人的生命就一定萎缩而晚节不保。这句是一句名言，我们仅此一生，你会怎么样使用你的生命呢？有两种使用法。第一，错误的使用我们的生命。这个图是我来的，我把它卡通化啊，打了一条领带，抓住个人的权益，尽情享受，对世人、对世界、对局势漠不关心，错误的使用。不愿意为主摆上所做的没有一件事能够存留到永恒，生命会萎缩的，最后晚节不保。正确的使用生命，宗主所托，爱世上的灵魂，把生命投资在永恒，那投资在永恒，为耶稣忍受辱骂，受排斥，甚至为主寻道，最终这个生命成为落地的麦子，接触百倍的籽粒，活出终极无憾的一生。叶永青啊，你看中文名其实不是，挪威人改了个中文名，他为了中国人的世上的灵魂破碎了自己，17岁现身，26岁和太太到中国山西河曲，可是47岁为主寻道。他的故事很感人，他在一个聚会里面听到中国灵魂的情况，中国人很需要福音，他深受感动，奉献带传过来的时候，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放进去，加上一个字条，挪威文 Oak Meat Leaf。 师母前两个礼拜讲福建话，下午讲挪威话 Oak Meat Leaf。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把钱放进去，再加上一个字条 Am I Alive，与我一生。主啊，我今年17岁，我愿意把我的钱，把我的一生和我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你。 结果他遵守诺言，九年后到中国宣讲，26岁。可是日本人一直在轰炸中国，用动用34架飞机来轰炸一间屋子，就是他的屋子，因为听说他是间谍，结果轰炸过后，在废墟的底把他挖出来，已经当场死亡了，47岁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，不能接触子粒来。他的女儿写本书 We sign the way of life， 那我们已经签下生死状，我们愿意一生为主完全奉献。叶嘉丽，你上网可以找到这本书。他的死有没有白死呢？没有，他在山西河曲，他的生命，他签了生死状之后，他的儿子受感动，叶德华在台东，他的女儿叶嘉丽到菲律宾做宣教，他的孙子叶弗里到印尼宣教。这真的是一个很清楚的写照，你为主的牺牲绝对不是一个人结束了，一定会影响很多子粒来。我做了这首诗歌，我们来听听，小声一点。
前程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。前程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传奇经营吧，还有那种投资比这更大。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，求那一生的恩，做心里画出赞叹。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，只为这昙花一现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可是谁不晓得，今生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，
永恒要去何方，今生就有思想。
人若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
能拿什么来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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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方博已经放在我的 YouTube 了，你上去找找这个今生不比永恒长就找到了。我们来思考第二段，真实门徒是什么意思呢？服侍和跟从，不单单服侍不够，兼备。圣经说，若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找到这个寇少恩牧师，你们可以上网看恩典365，他有一天2022年1月31号有讲这段话，要服侍同样叫跟从。真实的门徒的服侍，不是我愿意服侍神，但要照我的方法来做，要做我喜欢的。那作为神的仆人，记得你的主人要你做什么，你就要跟着他后面。所以刚才的诗歌啊，那个又是仆人又是君王，很有意思。他要你做这个你就做，他要你做那个你就做。很多时候我们口说我服侍神，但其实在我们里面，神要听我的，要照我的。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服侍还很兴奋出奇，后来每一次开会意见不被接纳，他就不做了。 他说我愿意服侍神，但是如果不照我领受，我从上帝领受的，我领受的方法，我就辞职。求主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事实，服侍神是放下自己的主权跟从主，当然要放下就要舍。奇妙的是，你愿意舍的时候你反而有得，舍和得，你放下主权，放下你的想法，你就有得。那得到什么呢？都放下了。主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主尊重他。这是太宝贵了。你觉得服侍神你很多牺牲放弃很多，我本来有这个本来有那个，后来我都放弃了，还得到什么呢？天父尊重你，天父眼中你所做的是永恒的价值，天父眼中你为主放下你原来的想法去做你他要你做的这个过程，天父眼中看是有价值的。但愿我们的一生不只是我的想法里面我做得很过瘾啊，而是我这一生是否做天父眼中有价值的东西。在1899到1900年，慈禧太后和义和团在中国各地杀死了189名西方宣教士，成人13起，孩子52名。我就讲这6位，他们的见证，看到服侍和跟从兼备。那这个你去找书上网看，所有都是蒙查查的，那我全部把它还原了，变成很清楚，好像现代的1900年的照片。所以他当然 AI 有时候一点样子不同啊，你跟我都不认识他，但是无论如何更美就好，对吧？他是 Elizabeth 爱尔兰人，到中国做家庭教师，1898年和艾沃德牧师结婚，所以我们叫做艾沃德师母。义和团释放的时候，师母就要生产了，逃不掉。1900年8月15号，在山西汾州被杀，艾沃德师母才30岁，为主寻道。寻道前12天，他写给亲友临别的话：“我没有后悔来中国。”我们以为他很后悔啊，30岁要寻道，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这么一点点。李松牧师，英国人，1900年8月9号在山西忻州寻道，年44岁而已。他写给同工的遗言说：“我们能够逃生的机会微乎其微了，但我们早已视死如归。”你不要忘记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热爱。全体宣教士都处于危难中，倘若我们无一生还，后来历史说他们全部都死了，他那些主人将来必有更多的宣教士来代替我们。贝卢义宣教士，美国人，毕业于欧柏林大学，1890年去山西太谷担任教师，1900年7月30号在山西太谷寻道，才35岁。形势危机的时候，他把遗书遗物交给他学生孔祥熙，孔祥熙好厉害， 孔子的多少代的孙子，后来他去美国读书，拿到硕士学位，回来做校长。那个时候是跟着宣教士的一个小弟而已。假如我从此诀别，请你记得我没有后悔来中国，详细不要为我难过，我是不怕死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因我得救才是我最终最关心的，如果有的话我就死而无憾。陆美乐，美国公理会的宣教士，在中国7年后就为主寻道，才35岁，比我们这里多数的人都年轻。他写给父母的遗言：亲爱的爸妈，让我在工厂上鞠躬尽瘁，把身上的光照亮人心，这便是我最大的报酬和安慰了。我最喜欢的、最高兴的是能够传福音。德富士牧师，他的师母因为健康的缘故先回美国，逃过这个劫难。德牧师呢，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。1900年8月14日是他们结婚11周年纪念，但是他已经死了了。德师母在美国，她不知道丈夫已经死了，她写了这封信：亲爱的，今天是我们结婚11周年了，你在何方？已经死了了，她不知道。在遥远的中国吗？你是否平安呢？或者正在受苦呢？如果你已经在天堂，你会看着我们，天堂并不远，因为耶稣说：“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面了。”毕德金牧师，美国公理会差派到中国宣教，1900年7月1日在河北保定被杀，年30岁。寻道前跟他的老仆人老万说了这段话，老万。请告诉小河里，就是他的儿子，小河里的母亲，叫他以后告诉小河里，他爸爸最后的遗愿是，当你25岁的时候，要以宣教师身份回到中国。给我就说，走得快好世界，就不要再去中国了。真的，25岁之后，他的儿子到了中国。我简单的讲他们的忠贞不渝的心志，刀光剑影下不后悔曾派到中国，不认为自己牺牲了什么，反而说我做得不够，深信自己的寻道会激发更多人投入宣教的行列。中国的灵魂比我个人的生命更宝贵。我想问我们当中的华人，我们对中国的灵魂有多大的负担呢？在宣教工厂上尽心竭力，鞠躬尽瘁，绝不做交差式的侍奉。寻道者已经在天堂，在天父的怀中，期望儿子继承父业，继续到中国的宣教。我们最后一段，背负十字架，挣扎，不是很开心的，就是很挣扎的啊，却甘心摆上。耶稣说：“我现在心里面忧愁啊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因为但是我是为这个时候而来的。十字架的酷刑是什么呢？不公义、蒙羞、舍己、众叛亲离、藐视。”和酷刑，有人说十字架是人类发明用来对付同类的最残酷的刑具。 最辛苦的，慢慢的死去。所以我们看耶稣的心情，和合本说我心里忧愁，新译本说我心里烦乱。 ESV 如果你要看一本最新的翻译圣经，这本 ESV 很好， My soul troubled。 AB 什么来着？ Amplified Bible， 他把一句拉到几句了。 My soul is troubled and deeply distressed。 我还是最喜欢下面这个 Storm tossed， 风雨摇摆。那么我就把它总结起来。那个时候耶稣的心情是愁肠百结，惶惶不安，内在深沉的忧愁。面对十字架，外在的处境很深的不安和恐惧，又忧愁又恐惧。但是父啊，救我脱离的时候，还是从人性来讲，人的肉身来讲，很怕。他三次祷告求天父挪去这个刑罚，他有挣扎。后来挣扎了在客西马尼园之后，他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他说主啊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你看耶稣的心情的起伏，顺服甘心摆上。结果呢，从这段经文23、28、32，我们看到十字架的钉死后，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，是天父也得到荣耀，是完成了救赎的计划，是吸引万人归向耶稣。寻道之路是什么呢？愁肠百结，惶惶不安，挣扎却甘心摆上，最后看到荣耀的见证。讲两个，讲现代例子，刚刚发生的索马里，2012年就颁布了临时宪法，回教徒改信基督教是犯法，会被排斥，会处决。有一个叫阿维斯，当然都是化名的，他说我父亲说我不能阻止你读圣经，但是呢，你要洗礼要成为基督徒，我会亲手杀死你。原来他的教会里面十多个信徒一死了，剩下两个人，如果他信了，他也会被父亲所杀。也门，我们常常听到也门的故事了。也门叛教罪可判死刑，很多礼拜堂不是被洗劫，就是遭到破坏。那胡塞这次他一出动啊，我们看到伊朗的整个局势很怕，他就控制了物资，不卖给基督徒。其中一位叫哈利德，他说其实神开启机会之门，很多人呢，我们也门呢，很多人对基督教有感兴趣，我选择继续传扬，不过在公开的场所传扬。他是VPN 爬墙看 YouTube 而信耶稣。最后一位，伊朗，我们这些国家我们都常常听到了，家庭教会受到迫害，那么还有间谍法的，信耶稣就是间谍，被处决。有一个叫司马的，他说一张白纸摆在我面前，一把低沉的声音说，如果你在纸上面说你后悔成为基督徒，想回到伊斯兰教，我们就帮你避开法庭。他说这不是叫我告白，这是说谎话，我不会写的。结果被杀。在结束的时候，我带大家到一个地方，罗马。罗马一间礼拜堂很特别，名字都特别，组网组合网教堂，地点呢， 罗马亚庇古道，你们去罗马可以参观一下。他有一个第一幅壁画，看他壁画里面有耶稣跟彼得。这个壁画说使徒彼得在逃难里面遇见耶稣，在公元64到67年，耶路撒冷和罗马的基督徒受到罗马皇帝大迫害，彼得也想逃，逃到罗马亚比古道，在异象里面看到耶稣，他问耶稣，哎，你要到哪里去呢？耶稣很严肃说，我要到罗马上十字架。这句话的意思说，彼得你要逃吗？你要准备上十字架，我自己也会去罗马。所以呢，这礼拜堂叫做主和往礼拜堂。第二张壁画，礼拜堂里面的彼得醒过来了，他随即改变主意，留在罗马继续兼顾信徒。公元67年，被罗马尼禄王的手下抓拿动员，把他钉死。他说，我不配和耶稣那样钉死，请把我倒钉十字架了。那现在这个战争当中，伊朗死亡人数已经有3468人，美国的受伤的有34000人，美国死了有13人，受伤399人，以色列31人，受伤712。如果你对政治稍微注意的话，你发现我们已经在末世了，可能主随时来。当这个世界焚烧主再来的时候，你怎么见主呢？主说你拿东西出来，有些人拿草木禾秸，就是一 大堆的烂草，有人拿着金银宝石，因为你带领了不少人信主，因为你做很多事情都是永恒的。求主让我们再一次复兴起来，我们低头同心祷告。主啊，我们透过一粒麦子它的落地，再一次唤醒我们，不要顾惜，过于顾惜自己的生命，乃是要爱世上的灵魂，爱中国世上的灵魂，爱中东世上的灵魂，爱我们旁边四周还没有信主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多大的成就，但是如果世界末日一到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可能两手空空的见主，我们会羞愧，我们会后悔，那个时候太迟了。求主眺望我们，做一个跟从，做一个听从，做一个真实的门徒，也服侍主。求主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牢牢铭刻在心中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